先开经本第十五页，第十五页，我们从第三行念起啊。佛告阿难，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恒足，善事世间劫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再接着看底下的。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是为诸天即是人民摄经讲道。到这是一段啊，那么这是叙说自在王如来啊应世的时候。那么从经文上看，我们很明显的晓得那个时候的众生比我们的福报不大啊，怎么晓得呢？寿命长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人的寿命平均大概就是七八十岁啊，很短暂的。那么他这个时候这个世间人民的寿命呢有四十二劫啊，佛世现的寿命呢必定跟一般人呢是差不多的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呢降生在印度啊，世现呢他的世寿啊也是八十岁啊，实际上是七十九岁啊，我们通常讲八十岁啊，佛在世算是七十九岁圆寂的。寿命长就是福报大啊。佛在世，他的事业就是为人呢摄经讲道。啊，这佛菩萨的事业呢，就是如此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。啊，他示现成道之后，啊，三十岁成道。成道以后啊，就到处讲经说法。四十九年呢没休息啊，没休息，就是讲经三百余会呀，说法四十九年啊。所以佛教啊是在讲是教学，我们从一切经典里面去看佛所说的经，佛在世这个到处弘法四十九年当中啊，除了讲经说法之外，佛没有做过法会啊，也没有打过禅棋，也没有打过念佛棋，没有啊。一切我们后来的这些法会呀，佛是通通没有啊，佛的法会呢，全是讲经的法会，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，啊，我们要知道的。因此，所有一切修行这些法会啊、共修啊，都是后来人创办的，啊，佛陀那个时候没有，佛法传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也没有。大概最早的法会 在我们中国最早的我们大家在一块共修这个法会啊，就是净土宗。那你们看看任何一个宗派啊，这净土宗成立的最早啊，东晋时候就成立了，以后其他的宗派啊都是比净土宗晚。那你说华严宗杜顺和尚这个成立的，杜顺是隋朝初年的人啊，化华呢慧思禅师算他是他的初祖啊，这个智者是第三代了啊，那么也是在陈隋之间啊，南北朝的末期啊，可以说通通比这个净土宗晚啊，中国宗派最早的是净土宗。那么当时慧远大师在庐山建一个莲社啊，召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佛啊，那个时候参加莲社有123个人啊，包括慧远大师自己啊，123个人最早啊大家在一起共同念佛啊，依据一本经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因为那个时候《弥陀经》还没翻出来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都还没到中国来，啊，最早翻译的就是这部经，所以远公大师是依靠啊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建立东林念佛堂，啊，庐山莲社，这个庐山莲社现在还在。将来你们有机会到大陆去观光旅游啊，可以到江西庐山看看我们慧远大师啊，就是净土宗的大本山，哈哈，最老的一个大堂。我听说现在那里还有100多人呢，在那个地方念。啊，所以这是讲呢，这个共修的法会啊，是我们中国人创办的，啊，中国人创办的。那么到以后真正兴起来，就是各宗各派呀，都有共修了。这是唐朝中叶以后，啊，丛林制度兴起啊才有的。啊，所以是这个马祖禅师啊，跟白丈啊，马祖是道一禅师，啊，因为他俗家姓马。他是禅宗的祖师，人家称他马祖啊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不是我们台湾拜的这个马祖啊，台湾大这个拜的这个马祖啊是龙王啊，顺义神是龙王，这个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就马祖建丛林呢，拜丈立清规啊，他们两位大德这个合起来创建这个丛林，丛林制度兴起之后啊，就是普遍的提倡共修啊，这个共修的法会啊，才在中国普遍展开来啊。那么就是说明啊，这个佛菩萨在世啊，都是以讲说经讲道啊，教学为他主要的这个事业。所以修行呢是个人的事情啊，修行是个人啊，你理明白了，方法懂得了啊，这修行是个人啊。那么唐朝中叶之后啊，这个马祖白丈啊是在讲大慈大悲，为什么新建丛林呢？当然有他的因缘，就是这时候的人啊懈怠了，懒惰了，只愿意听经，听了之后他不修，是啊，这个事情啊就很麻烦了。于是乎这祖师啊生了大悲心，我们大家就共修，共修啊就彼此互相监督，不能偷懒了吧 啊，这叫依众靠众啊，啊，这样的确成就了不少人啊。所以一个人呢修行呢会懈怠呀、啊，大众在一块修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啊。譬如我在这个美国啊，我在那里提倡呢，是一个月有一次精进念佛，就一天念24小时啊。很多人呢都很乐意来参加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的确有好处啊，因为年岁大的人呢，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用功啊，自己想想来日不多了啊，更精进努力了啊。老年人看到年轻人他努力，那个年轻人呢，看到年老的人都努力，我们不念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彼此他互相心理啊，他有个制衡的作用啊，所以逼着大家通通都努力，都不愿意懈怠啊，打起精神呢，要好好的念上一天一夜啊。如果要没有这个共修呢，他们决定不行啊。决定是办不到的，所以懈怠放逸啊，这个共修啊有共修的好处啊。那么这是说明佛法在世间呢，它为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。那么从佛的称号当中，我们也很容易体会到，佛教确确实实是教育。因为佛的身份呢，是天人师啊，老师的身份啊，他不是天人的主宰，不是，他不是神啊，不是神明啊，不是主宰，不是上帝，他是老师啊，所以我们自称为三宝弟子啊，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啊，这个总得要搞清楚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说到阿弥陀佛的因缘了。啊，说有大国王，名释饶王啊，有大国主，这个国主啊，就是国王。啊，他是一个大国的国王。那么他的号呢，称为释饶王，释是世间。饶是丰饶啊，可见的这个国呢是一个强国啊，无论在文化的在物质上、啊、都非常的丰富啊，能够饶益一切有情众生啊。释饶王闻佛说法，欢喜开戒。国王也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，常常听佛讲经啊，听了以后啊，他开悟了，这个开解就是开悟了啊，真正觉悟了啊。这个人觉悟之后啊，他的思想就不一样了。那他的意识啊，决定转变啊，跟一般人的见解思想呢，就大大的不相同啊。这宣法无上真正道义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发菩提心啊，悟了以后啊，这发菩提心，这一发菩提心。诸位要晓得，就不是普通人了。菩提心呢，没有法，是凡夫的阶段；发了菩提心呢，就是圣人的。那什么样的圣人呢？拿天台四教来讲呢？别教 就是初地菩萨，圆教就是初度菩萨。啊，你看初度菩萨叫发心住，初地菩萨叫发心地，啊，叫欢喜地，啊，他这个菩提心发现他欢喜了。那么这个心一发呢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就证得圆教初住的地位。啊，所以他不是普通人，啊，不是一个普通的菩萨。所以，故得了讨论这个经上这些问题，都认为释饶王啊，确确实实是菩萨再来的。那菩萨成愿再来啊，在这个世间做国王，所以他有那么大的福报，有那么大的智慧啊，一闻佛法了，他就能发无上道心。这要不是大菩萨道家慈航而来，是普通一个人呢是做不到的。我们再看看底下这文，的确绝对不是普通人呢能做得到的。啊，这是发了真正无上菩提心啊，也就是上求佛道啊，下化众生啊，他真正发起这个心。弃国捐王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。啊，他出家啊，他的国王他也不做了啊，把这个位子让给别人，他自己出家了啊。这样的情形在我们这个世间也不少啊，比如像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安世高大师。他就是个国王啊，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啊，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，唐朝时候叫波斯，现在伊朗啊。他父亲是国王啊，父亲死了以后，不过他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学佛啊，就学得很有成就啊，父亲死了以后，他即位，他做了半年，他不做了，把国王让给他叔叔，他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以后，他跟我们中国人因缘很深，啊，到中国来传教。啊，这个诸位看他这个传记就晓得，这个安世高非常聪明，他懂得鸟兽的言语。啊，那个鸟在树枝上叫一叫的时候，他听得懂，他知道他们在谈话，他们在谈什么，他晓得。啊，懂得鸟兽的言语。那么出家以后啊，他的法名叫法藏，啊，就是法藏比丘，啊，就是这个当年的释饶王，啊。也就是以后的阿弥陀佛啊，这是说他了出家的这个因缘，可见得他不是迷信啊，他是真正通达佛法以后，真正通达了啊，这才发心出家的啊。那么出家的功德必定胜过做国王啊，如果出家要比不上做国王，我想他一定不会出家了啊。他真正彻底觉悟了，认为这个出家修道弘法啊， 这个功德利益自在快乐了，远远的超过过往啊，所以他出家修道去了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他出家的因缘。第一下这个一段呢，是说他的修行啊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于世超逸，信解明记，习界第一，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会离，正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御者。这一段呢是赞叹法藏比丘当年啊，就是出家之后，跟释自在王佛啊，他修学的成就啊。当然，放菩提心之后啊，那就是修菩萨道。什么叫菩萨道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参，善财童子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啊，先行礼，礼行了之后请教啊，第一句话就说，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跟此地一样啊，发这个无上真正道义啊。不知云何修菩萨道，云何学菩萨行啊，所以他去参访向人家请教啊，就是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菩萨道，一个是菩萨行啊。那么这里地方说的是菩萨道啊，道是什么呢？道是存心。什么叫菩萨道呢？就是大菩提心呢，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是我们面对这现实的生活，面对着这一切大众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呀、来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叫菩萨道。菩萨道讲存心啊，我们自己的生活聚而不迷，与大众接触我们也是聚而不迷啊。菩提心就是觉心的啊，就是觉心，觉悟的心，纯正的心，无染的心啊，这个就是菩提心啊，真诚之心啊。所以菩萨要学这个，发了心之后啊，必须这个心呢要能够用得上啊，是不是？自受用，他受用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将来到这个后面经文还要详细的来讨论啊。菩萨行呢，行是行为啊，行是造作，我们一举一动啊，我们的言语这个表态，这是行为啊。如果具体的说来，菩萨道是在讲是存心与行愿啊，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、四弘誓愿呐、这种存心呢、是菩萨道。菩萨心呐、菩萨行是什么呢？就是文殊菩萨所讲的十波罗蜜， 不是持戒忍辱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，这是我们行门的十大纲领啊。所以一部华严经实在讲的，这跟整个归纳了就是普贤十愿的文殊实行啊。华严经的修行方法呢，不外乎这个二十个纲目啊。所以发心之后啊，要修，你要不修啊，菩提心得不到啊。高才勇者，这是赞叹法藏比丘非常高明啊，这个人有才华啊，勇是勇猛啊，他精进啊，他不懈怠，这是明哲啊，他不迷，他不懈啊，心正行正啊，于是超逸呀。这是讲他的，这李老师一个小注注在旁边啊，所秉的资质啊，与一般人就不相同啊。信戒明记啊，习戒第一，这个地方信戒下面还有行，还有正啊，这在文字上省略掉啊，文法上省略掉啊。李老师在上面小注上说了，信戒行正的叫习戒第一啊，不仅仅如此啊，还有更不可思议的，又有殊胜的行愿，这就是指后面所说的四十八愿啊。这个四十八愿实实在在了不起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。这个十方诸佛了，成佛之后，我们晓得佛佛道同啊。既然佛佛道同，佛的智慧能力通通都相同，为什么我们要称阿弥陀第一呢？啊，佛佛道同是没错，但是每一尊佛在因地最初发的愿可不相同，有人发的愿很大，有人发的愿就不大啊。因此成佛之后呢，他还是有不相同的地方啊。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呢，可以说是一切诸佛了在因地里都没想到啊，都没想到发这样的愿啊，因此他特别的殊胜啊。这是在此地啊，特别赞叹他了，赞叹他这个发的这个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度众生的啊。即念慧力，这个念慧力就是五根五力啊，所以他这个修行呢，确确实实是了不起啊。五根呢是信尽念定慧啊，《弥陀经》里面讲过啊。 那么讲到定跟慧呀，是在讲五根五力通通具足啊，所以能正上其心啊，这个心就是无上的菩提心啊，他这个菩提心天天在增长啊，他没有退堕，天天在增长啊，坚固不动。修行精进，无能御者啊，这个是赞叹，又是超过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他。啊，这一段呢是总说法藏比丘当年呢在佛会下呢修行的状况。啊，所以他能成就，他有不可思议的成就，啊，这个都是有因缘的。啊，佛是第一善知识，啊，他有这个缘分，能够长期的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的时间越长，熏修的力量啊，当然就越大，所以他成就越大。啊，现代人呢很难。啊，真正善知识在面前呢，他不认识。啊，认识了他又不愿意亲近他。我今天下午接新加坡来电话，啊，要我去讲经，我就告诉他们呢，新加坡有个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在那里，延培老法师啊。我说你们有眼无珠，你们都不认识人嘛。延培老法师在那住了25年了。你们为什么不亲近他呢？啊，亲近善知识，自己能不能得到利益，那就是印光法师讲的，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利益。啊，所以佛再再地教训我们。要孝顺父母啊，奉事师长啊，你不能孝亲，不能尊师，再好的善知识遇到了，你还是什么都得不到啊。你能够得到东西多少啊，那是你对于老师恭敬程度的确是成正比例的啊，是没错的啊。什么叫恭敬呢？是不是天天看到老师爬到地上去顶礼呢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啊，常常见面呢，用不着顶礼呀，不必呀。啊，真正恭敬呢，是依教奉行。老师给你讲的这些道理方法，你通通把它做到，这叫做恭敬。这叫做诚实供养啊，也不一定说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吃的啊，这用的东西去送给老师，没有必要啊。你能够把老师的教训都做到了，哎，老师心里很欢喜，这就是供养嘛。啊，不一定要送礼物给他吧。啊，你天天送再好的这个贡品给他，啊，老师所讲的话耳边风，一句也没做到，老师对你大失所望啊！哎，这个不叫恭敬，啊，恭敬呢，一定是依教奉行。 啊，要真正都做到。啊，这一部经里我们学的东西要非常非常之多，啊，很完备，啊，很难得。啊，这个法藏比丘，他这个因地修行呢，就是我们一个好榜样。啊，我们要努力跟他学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是王以佛所顶礼长跪，或掌向佛，或掌借以切陀，赞佛发广大愿。那么这个几句呢，是赞佛自己发愿。学佛，佛引导我们入门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离苦得乐，能够永脱轮回，能够成无上道，这都是得自佛陀的教诲啊！所以，越是有成就的人，对这个佛菩萨老师啊，越是感恩，越是感激。啊，那个没有成就的人，他不晓得老师恩德之大；有成就的人晓得，为什么自己的成就啊，如果不是老师指点，哪里会有成就？那不可能嘛！啊，绝不是自己成就的，这个路是老师指你的。啊，老师不指点这条路，你怎么晓得走这条路？啊，那么经由这一条路，真正达到自己的愿望了，非常非常的感激，啊，这是赞佛了，礼赞了。所以，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，他有成就了，啊，所以他到佛，啊，这个佛的这个住处啊，处所，啊，顶礼长跪。这是先顶礼啊，五体投地啊，佛门礼节是三拜啊，五体投地三拜，拜完之后长跪啊，这个赞佛说跪到这上赞佛，这是表示自己非常非常的恭敬啊，向佛合掌啊，这个合掌是表一心。就是一心呢是最恭敬啊，所以平常这个掌啊，十个指头啊，代表散乱的，代表胡思乱想啊，散乱心散乱啊，合成一个，把散乱心呢收起来，合成一个啊，一心呢这最恭敬啊，所以合掌代表一心啊，代表心地里面的恭敬，表这个意思。切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偈颂啊，但是偈颂啊，它就有很多很多种类，这一类叫做孤起颂啊，它不是重颂啊，叫孤起颂，独立的啊，因为佛经里面有很多偈颂啊，是重复颂前面所讲的啊，那叫重颂啊，这个是孤起颂。不是重诵啊，前面的意思啊，单独啊以偈颂啊来赞佛，表达自己啊发真实的大愿啊，就赞叹佛发广大愿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偈颂啊，偈颂啊一共有十首。这个十首里面，前面的两首是赞佛，后面呢就是他发愿了。啊，我们先看第一首，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。 日月火烛皆你要。我们先看这一首，这一首啊是赞叹佛的相好光明啊，佛的相好光明啊，如来微妙色，这是讲他的色相啊。端呢是端正，严是庄严啊。我们通常讲啊，佛有32相，80种好啊。世间人呢，就是转轮圣王也比不上，所以他微妙啊。啊，转轮圣王啊，也有32相，80种好，但是他的相好啊，没有佛那样的明显。那么塑造佛像，这个大藏经里头啊，有一部经叫《造像度量经》啊，就是佛像应该怎么造法，菩萨像应该怎么造法，罗汉像应该怎么造法，它有比例的，那有比例的，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典的方法去造。那为什么呢？要把32相、80种好显示出来啊。现代有一些艺术家啊，因为我曾经呢在 好几年以前见到有一个人塑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，很威武，很有性格，他自己认为这是很不错的了啊。那是说的是什么？是世间帝王之相，不是佛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32相、80种好没有了，完全说的是人相，啊，不是佛像。这个我们一定呢要晓得，因为他这个塑像的是个艺术家了，他不是个佛教徒，他不懂得佛法。啊，所以他看到这个佛经一般说的这个佛像啊，跟人的样子不一样啊，不像是一个啊，这个啊好的这个人像啊，不能算是个好的人像啊。他不知道啊，佛菩萨的像是表法的一句啊，所以决定不能造成人像。一切世间无有等啊，天上人间的、啊、通通比不上啊！啊，没有这个就是罗汉菩萨了，是九法界里面这些众生的相啊，要跟佛比都比不上啊！佛的相好啊！我们在经上也看到，菩萨将要成佛了，啊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，他还要特意用100劫的时间，100劫他就修行，修什么呢？专门修福报。因为相好啊是果报啊，这个相好从哪来的？是福报现前的啊。你比如说经上常讲佛的广长舌相啊，佛的舌头很薄，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，我们没办法啊。佛经上说的，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，说话都真诚实，